可惜有的人心中无大志，所谓心中无大志，上天堂就可以拉着尾巴上去就可以了。但是神不是这样，你看见吗？亚伯拉罕代表刚刚得救，因过信心的生活，那弟兄姊妹，这是起步，奉献是起步，然后往深处去，然后你看立四根的柱子，然后最后呢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梦是可以实现的，不是不可以实现的。那约瑟的梦怎么实现？约瑟有四组的梦，他最后怎么实现他的梦的？因为约瑟的身上有四件衣服，这个四件的衣服就给我们看见他怎么达到荣耀的。所以这四件衣服就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件衣服彩衣，这代表什么？代表他是父亲最喜悦的，所以你看见那个彩衣，他的兄弟们就生气，所以他们就恨他。所以我们知道这证明什么？这代表是他们什么？是约瑟可以说是他是父亲所爱的。但第二件同样的彩衣变成血衣，他们染上了什么？染上了野兽，然后给谁看？给雅各看。雅各说约瑟撕碎了，撕碎了。雅各真的以为他的儿子被野兽撕碎了。那一件的衣服是血衣，代表什么？代表弟兄们的恨。同样一件，一面他为父所爱，一面为弟兄所恨，一面是彩衣，然后一面呢是血衣。然后后来不是卖到哪里去？他是被卖两次啊，不是一次啊。第一次他弟兄卖他，第二次呢，然后以斯玛利人，他卖给以斯玛利，后来以斯玛利呢又卖给法老的宫廷。所以大家都知道，结果呢他就到了埃及，然后就到了法老内城护卫长的他的护卫长府里面，到官府里面去。那么很稀奇啊，这个约瑟是注定做王的，为什么？他里面有个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很奇怪，你把约瑟不管摆在哪里，他都是王，都是坐在最高的位置。怎么知道呢？比方说，起头的时候是被卖到哪里？卖到埃及，对，卖到埃及的时候，圣经把买去了以后，那么结果当然他在家里面帮忙了。结果圣经说神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么他主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看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都尽都顺利，所以呢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那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所以你看呢，在这个家里面除了这个主人之外，他可以说是最大的了，什么都交给他，就是这个就是护卫长的妻子没有交给他。所以后来的故事就发生了，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说约瑟主人的妻子呢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希望能得到他。但是我们知道说约瑟实在是敬畏神，他虽然受试探，你想想看，一个奴隶你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吗？所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天天缠他，天天磨他。所以要记得，试探都是天天的，不会说一下就没有了，一直在那儿，所以一直在那儿。那结果有一天呢，约瑟就进到屋里面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下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然后呢这个妇人就拉着他的衣襟，那么下面的故事大家就晓得了。那么这个时候约瑟呢，他当然要拒绝试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把他的衣裳，这个衣裳是什么？衣裳是他奴衣，做奴隶的衣服。所以第一件是彩衣，第二件是血衣，第三件是奴衣。他就把那件衣服呢就丢在他的手里，就跑出去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要他的命的。结果你知道说这个主人的妻子反而咬他一口，然后最后呢结局是什么？结局被放到地壳里面，就在他们官府的地壳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三件衣服就是奴衣，就是因为那件奴衣不光做了奴隶， 而且那个奴役把它放在地壳里面，那个 dungeon 那实在是地壳，这个绝对这个不是普通的，不是普通的监狱，那的的确是地壳里面，这个底下的地壳。然后呢，但是很稀奇啊，他虽然呢这个地壳里面关了很多的人，但是最后呢管监狱的就让他做头，什么都交给他就好了。所以你只要碰到约瑟什么事情，你如果圣经讲说交给他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所以他就是这样，你看约瑟不管怎么样，这证明什么？证明他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那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做这个荣耀的梦，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所得的生命就是狮子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能够显出那个做王的情形来。然后大家都知道，最后呢，他不是我们说过，最后他不就是在这个被放在就被放在那就被放在这个地壳里面。那么放在地壳的时候，那么你看结果呢？最后全部都交给他。那么然后他就碰到两个人，这个两个人就是埃及王宫的一个酒站、一个酒正、一个膳长，他们得罪了法老。那么结果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做了梦。那么其中的酒正做梦就是梦见他在看见一棵葡萄树，葡萄树上面有三根的枝子，那么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然后他说法老的杯呢就在他的手里，他就拿葡萄呢就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呢就递在他手里。那其实这个梦我也会解啊，因为这个实在太明显了。那么这个约瑟呢就告约瑟就说，那么这个三代表什么？三是代表三天，那么既然又挤在你的酒杯里面，就表示它要复制的嘛。所以我们知道说，哎，现在酒正要复制。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膳长，膳长他做的梦就是他的这个头上啊顶着三筐的白饼，那么极上的那个筐子里面呢摆着法老烤着各样的食物，结果飞鸟来吃了，所以呢所以就吃掉了。所以后来很清楚啊，就表示说三天以后呢，那么他一定要他的命就没有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啊，约瑟是被列在两个罪犯中间，一个是酒正，一个是膳长。酒正得救了，膳长灭亡了。这是什么图画？这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吗？主耶稣钉十字架，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有罪吗？他没有罪。约瑟有罪吗？约瑟没有罪，神知道他没有罪，神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他居然被列在罪犯之中，你看见吗？而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就是一个得救了，一个没有得救。这不就是十字架故？十字架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了。一个主耶稣说，我今日就和你在乐园。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管约瑟在哪里，你把他的生活剪掉一段下来，就叫你想起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他是预表基督嘛，没有问题的，就是在监牢里面叫人看见主，稀奇不稀奇？所以今天主不管把我们在逆境顺境什么环境，人都能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来，这就是约瑟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那些奴役，奴役不只指着他是奴隶，奴役也证明说他是无辜的，他是没有罪的，他不应当列在罪犯之中，他是没有瑕疵的。那弟兄姊妹，的的确确约瑟是这样，毫无问题，约瑟他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最后当然他就怎么样呢？就在监牢里面，然后他等到出去的时候，等到这两个要出去，他就特别跟酒正说，他说希望呢你能够就希望他能够在法老面前呢能够告诉一声他是冤枉的，告诉一声他的情况。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结果酒正忘记了，他应该很快就得救了，结果酒正就忘记。那么一直等到下面两组的梦，那么这个两组的梦呢是这样，一组的梦是说，他这个法老两个梦其实是一个了啊，一个他梦见自己呢站在河边，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呢吃草。芦荻我们知道 芦苇很多，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蒲，就很多蒲草，这其实就是蒲草。我们知道说，摩西不是用蒲草香来做这个小摇篮嘛，放在河里面，那就是蒲草香。那么我们知道说，埃及很有名的蒲草纸，就是从这里，就是蒲草。所以尼罗河两旁都是这样的。结果看见七只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然后在那吃草。那随后呢，又有七只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而这个和他们一同站在一边，然后这个丑陋的呢，就把那个原来的就把它吃尽了，所以他梦就醒了，是第一组。那第二组的梦呢，是看见有麦子长了七颗穗，又肥大又佳美，然后后来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然后呢，后面呢又把前面的吞吃了，结果法老又醒了。不料是个梦，然后约瑟告诉他说，这个两个梦是一个梦嘛，这就是告诉说，这个将没有多久呢，会有七个丰年，大的丰收，然后接着的呢，有七个荒年。所以你看见，就是这两组的梦。那当然不要忘记哈，他能够解替法老解这个梦，就是因为，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酒症。他忽然想起来这个约瑟的情形，所以现在呢，约瑟就从那个监牢里面就提出来了。那提出来的时候，那约瑟是因为心中有神的灵，因为他满了智慧的，所以这个法老就问他，那么你应当怎么做呢？所以他就说了，所以他说，法老应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应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的一切粮食聚敛起来，寄居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所以法老和所有的臣仆都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法老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你看这不是很荣耀的见证吗？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所以法老就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名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然后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然后又叫约瑟坐着他的副车，喝到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下面约瑟见埃及法老的时候年30岁，17岁被卖，现在经过了13年。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已经在荣耀里面了。那现在大家知道是4件衣服把他带到宝座的，第一是彩衣，第二是血衣，第三是奴衣，第四是细麻衣。衣服在圣经里面是指着我们的经历和指着我们的行为来说的。等到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他穿上什么？光明的细麻衣。下面圣经说，这就是圣灵圣徒所行的义。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圣灵好像一针一线的在我们身上做刺绣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所罗门这个王宫里面，就是这个诗篇45篇，等到新郎站在王的面前的时候，他有2件衣服，一个是全金的金色的衣服，所以这就代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穿的那一件衣服，基督是我们衣袍。但是蒙恩得救以后，你看圣灵在我们上一针一线一针一线，最后怎么样，就有了一件细麻的衣服。 这个就是一件锦绣的衣服，所以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就证明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现在我们找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许多人羡慕有意象，他的意象从来没有落实，从来没有实现过，原因在哪里？因为只有意象加上十字架才等于天职，如果只有意象没有十字架的